神持守他的道。本信息是根据威廉·邦坎弟兄1958年3月28日星期五晚上在美国俄亥俄州米德尔顿所传讲的信息 God Keeps His Word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80328。那站了一会儿来祷告。可称颂的主啊，我们怀着感恩的心在你面前低头感谢你，面对牢狱、火焰和刀剑，但我们父辈的信心仍然活着。面对所有这一切，那教父给我们先辈们的伟大的信心仍然活在他们的儿女身上，我们为此多么的高兴。现在我们祈求你今晚一种极其特别的方式来祝福我们，我们正谦卑等候你的祝福临到我们，我们把自己要聚会交托给你，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那我有点完了，那警察刚刚因为圣路易斯市的一个紧急的事件给我打了一个电话，那 Verdi 兄那他今晚想要说几句话，那么聚会结束后，那我要立刻的离开回家去接我的妻子和孩子，那明天带他们回来完成聚会。那现在毫无疑问，那我们可爱的亲爱的 Verdi 兄那刚刚带来了一个伟大杰出的信息，那我不想对他所说的内容做什么补充，但是在叫祷告队里之前，那我想来读一小段的经文来讲解一下。那在过去的两三个小时里，那我一直很受搅扰，那所以我想在我们开始进入聚会之前能够感受到圣灵临到我。明天晚上若主愿意，我想讲的主题是大能的征服者，那因为他将幔子裂为两半。那我承诺过要讲墙上的字迹，那我的嗓子有点哑了，那不好讲太久，所以我想在这个时候那我们只能绕过这个题目了。而且因为如果主祝福这种方式的讲道，那这个题目会讲得特别的长，40分钟到一个小时。所以那我并不是得了重感冒，只是那我刚才还在想，那从年初开始有八次的聚会，那八次的复兴会，那不停的在奔走，那几乎一天都没有停过，那总是在聚会中讲道，有时一天要讲两三场，那所以那这个就让你的嗓子有点虚弱了。那在这次聚会之后，那不就只有那少量的聚会，那可以有一点休息的时间。那复活节的主日那天是我的生日，那么看一下呢，我生于1909年，那我大概是25岁了，差不多那样星期天，所以那我只是个小伙子住在一个老房子里。那这是一段时间以来那第一次遇上复活节的星期天，那所以那会在吉逊菲尔那我的小的会堂我的家来参加复活节的日出的聚会，然后紧接着是施洗的聚会，然后是信息还有医治的聚会。那我相信我已经介绍过了，那那位弟兄我们的牧师那今晚就坐在我们的会众席里。那这就是我们在杰逊威尔的那种的团契，那位弟兄是一个为了公会的传道人，那毕业于阿斯伯里学院，而我是个浸信会的，所以我们有真正美好的团契，对吗？那位弟兄，是的，我是个领受了圣灵的浸信会的信徒，那位弟兄是个领受了圣灵的为了公会的信徒，所以这是我们成为的弟兄。那我们彼此交通，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不义。那今晚我们从可称颂的圣经路加福音里边来读几节的经文，那第二章从第25节开始。 看呢，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见死以前必看见主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这父母抱着婴孩耶稣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平安离去，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们以色列的荣耀。约瑟和孩子的母亲因这些论耶稣的事就惊奇，西面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看呢，这孩子贝利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成为一个被毁谤的迹象。现在我想花点时间来感受一下聚会中的灵，那在我自己的身上，来在这个题目上，神持守他的道。那有一件事是我们肯定可以安息在上面的，那就是神持守他道的每一个字儿，他日夜看顾他的道，要成就他们。他给出每一个应许都是真实的。我们知道，那么从道中读到的东西，神也就是全能的那一位会持守住他的话，那这就给了我们一个何等蒙福的盼望，这道一点一滑都不会失败的，这是何等完美的确据。那我们读到过有人接受了他的话，那看到那神的话有时候到了危急的关头，那有时候看起来那似乎要失败了，但那就是不会失败的。那这个时候我刚好想到那几个希伯来少年，当他们即将进入烈火的窑中时，那看起来神要让他们失望了，但神不会失败的。那还有我们所读到的经文，西面殿里的一个老圣人，那种人他们享有名望，那种的名望是受国家尊重的。那一个人要想得西面的职位，那必须得是无可指摘的，那他必须有正确的头脑，他必须足够的警醒，有学问，那并且灵里处于完美的状态，因为祭司是无可指摘的。那这个老人家在大约85岁的时候，有一天圣灵临到了他，启示给他说，他在未见死以前必看见主的基督。现在也能想象到那人们是怎么对待他的见证的，那一个叫死去的老人却说，他在未见死以前必看见基督。大卫曾寻求基督，以利亚曾寻求他，所有的先知都寻求过他，王君主统治者和以色列的伟人们都在寻找这位弥赛亚，而这似乎看上去比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的遥远。 他们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来服役，他们的国家四分五裂，教会处在冷淡的状态。然而面对这一切，那个老人却有一个见证，他说他要在未死之前看见主的基督。你能想象他的同胞们是怎么想的吗？能不能听到他们说，哦，这老家伙走火入魔了，或者说，哦，他的精神状态那因为年老而衰退了。那所以我们那不用把他逐出团契，我们就任由他随风而去吧。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根本就不是弥赛亚的时候，但神总有一部分存留下来的人在等候他的应许。那感谢神，他今晚有这样的人，他们等候他的应许，并且安息在同样的确据上，因为那是由圣灵启示的。那西面像这样在圣殿里边进进出出，那其他年轻的祭司会说，好不想这个老家伙那很快就要崩溃了。但是他知道自己在谈论什么，因为他知道那是谁启示的，那神不会说出任何错误的事情。他持守他的话。所以在那个时代，那没有任何的广播、电视、新闻媒体，所以他们唯一传递信息的方式就是口耳相传。但是那在犹太地，基督已经诞生了。八天后按照惯例，他们要带婴孩到圣殿来接受割礼，那同时要为母亲的洁净来献祭，那是得洁净。那祭物要么是一只羊羔或两只斑鸠，那羔羊是给有钱人预备的，那斑鸠则是穷人献的祭物。那时候到了，那我们就说，那一个早晨，清晰的早晨吧，那当时圣殿周围非常的繁忙，那里每天都会那站着一排的妇女，带着他们的小婴儿，那排成一列。那因为当时以色列的人口大约有200万，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一天一夜那会有多少的孩子出生。所以在第八天的时候，他们必须站在队列里边，那等待洁净，等待给男婴行割礼。那让我们，那因为我们得快点了，那所以那我们现在来想象一下，那现在是星期的早上，那老西面我们今晚的人物，那有什么东西再告诉他说让他坐下来坐一会儿。哦，你知道我们总是什么事都很快，但有时候我们真应该坐一会儿。我们跑去那为自己妈妈爸爸还有孩子们祷告一下，那我赶快就跳起来，那我们没有停留足够长的时间来让神给我们回话。我们说了所有的话，却不给神一个说话的机会。但西面那只是等候着，那在祭司的一间办公室里边坐下来，关上门，那把自己关在里面。那我可以看到那他马上那把手伸进那个小小的书架上，他拿起经文。你知道圣灵是吃神的话的，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每一句话。那这就是问题所在，今天使教会处于贫血状态的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那他没有花时间来吃神的道。教会饥饿，那如果我是个医生，那个看起来那很壮实的男人来找我， 那他说，先生，我病了。那我会说，你症状是什么？他说，我太虚弱了，我手都抬不起来了。那我会说，我会问他一些身体的状况。是的，身体状况没问题。那我会说，那么先生，你饮食正常吗？他说，我前天吃了半块饼干。那我就会说，你只是饿了，那你需要能量，你需要吃东西。这正是教会的问题。只是在星期天早上读小段的经文，而我们本该每时每刻都把头扎进他的道里，而且拿出很多的时间把其他的事情放在一边，去阅读神的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他拿起经卷，也许是以赛亚书，他开始从那大概九章六节来读。那我可以看到他开始读经，那经文的内容大概是这样的：因有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那政权必担在他的肩上，他的名称为策士、和平的君、全能的神、永在的父。那我可以看见，那这位先知应该说是祭司，他说，我想知道他说的是谁呢？那记住，西面有那个应许。那就在那个时候，那在那个建筑里，弥赛亚进到了里面。如果神向西面做了应许，神就要对西面持守那应许。那他们在排队，我注意到当他们排队的时候，那有个人，那女士们的，有钱的女士们，那抱着他们的小婴儿，那小男婴穿着蓝色的小针织的衣服、小靴子、小帽子，那小女孩们都穿着他们粉红色的小衣服，那他们还有那白色的小羊羔要献上，那他们一个个的在聊天，那就像女士们经常做的那样，那顺着队列往下走，那我看到了一个奇怪的景象。那一个不超过18岁的小女孩的怀里抱着一个婴儿站在那儿。那这个婴儿没有蓝色的小靴子，他身上只裹着襁褓布。那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那襁褓布就是他们放牛耕地时垫在牛背上那套着轭的那块布。那他出生的时候没有任何的衣服，我们是谁呢？但荣耀的王必须得在这种的情况下降临，不是出生在一个舒适的医院的房间里，而是在一个马厩里，而且没有衣服给他穿，而我们却还抱怨。那在这里裹着襁褓布，那不仅如此，我能看到那些有钱的女人说，嘿，别站在那个女孩身边，别跟她有任何的关系，因为那个孩子是非婚生的，是个私生子。那今天他们对一个不容忍他们那些人造宗教的真正的基督徒所说的也差不多，他们说他们是非婚生的，但玛利亚 知道那个婴儿属谁，他知道那婴儿出生的原因是什么。每一个重生的神的儿女，虽然你可能要被人冠以一些不好的名字，比如狂热分子、圣光轮之类的东西，但如果你是真正从神的灵出生的话，那其他世人怎么想都无所谓。他们可能说你不聪明啊什么的，但玛利亚知道那婴儿属于谁，所以他不听他们的，任由他们说想说的吧。他用手动动着婴孩的脸颊，那因为在那边有牙齿的小嘴会笑，尽管他不像他们其他的婴儿那样打扮。他说，哦，神啊，我多么想去到他的位置上。那他就在那儿，那你瞧，神真正的灵从来没有受到这世界的欢迎，也永远不会受到世界的欢迎。他总是像被人抛弃了一样，就像一个小影子什么的。那么如果弥赛亚在圣殿里，在西面拥有应许，那么圣灵就有义务把西面带到那个应许那里，他的名是应当称颂的。那他就在那时他读经的时候，我能够听见圣灵说，西面，先把你的圣经放下一下，跟我来。有一个聚会正在进行，我要你去参加。那可能不是你的宗派，但是那里有什么事儿在发生，我给你看一些事儿。那神的人是由神的灵带领的，神用他的灵带领他的儿女。那当神做了一个恩赐的应许时，神就对他的儿女那么说话，因为这恩赐是给教会的。那基督是被差派给了教会，那西面得到了应许，那圣灵，那注意，他来了，他并不确定自己到底要去哪儿，但他只是走在路上。这就是真正的基督徒被带领的方式，如果神说要做什么那就去做。那在南方，那有一次有一个老黑人，那他真的爱主，他相信所有神的话。有一次他的老板对他说，如果神说了什么，那他说，监犯，他说你带着那本圣经干嘛？他说，老板，我相信他。那老板说，你都不认字儿，那你带着他干嘛呢？他说，我带着他，因为我从他的封面到他的封底我全都相信。他说，我也相信封面，因为封面上有圣经俩字儿，有人告诉我了，我知道他不会失败的，因为这是神的应许。那老板说，你相信他会持守所有这些应许吗？他说，我绝对的肯定相信。老板说，如果神让你跳起来穿过那堵石墙，你会怎么做？他说，我会跳。老板说，要是墙上没有洞，你怎么穿过去呢？他说，如果神叫我跳，但我跳了那时他就会给我开个洞的。没错，神持守他的应许。那西面出来，他在圣殿里边四处张望，他不知道要去哪儿，但他去了。既然神做了应许，那就必须是神来持守应许。如果神应许给你医治，那你有没有感觉并没有任何的关系，只要继续的往前走。他会在那个时刻做的，他对希伯来少年们就是这么做的，他对所有的应许都是这么做的。那他来了， 走过那个建筑，并不知道去哪儿。那突然间，那他看见了那长串的妇女，那还有那个年轻羞涩、脸红的女孩，还有这中年的丈夫，以及四个其他的孩子站在那里。那他看见了，他抱着这个婴儿，那小小的被包裹着、襁褓裹着的。那圣灵说：“西面，走到那儿去。”他并没有质疑主，他就开始走过去。为什么？那有人会质疑的，记住，在那之前，他一直在和圣灵说话，圣灵就在他身上。当圣灵降在一个人身上时，他就不再质疑了，只会去做圣灵所说的事，因为他知道经文是应验的时候了，所以他是符合圣经的，他在各个方面都是正确的。他就沿着队列走下去，那知道那走进了这可怜的景象中。你能够想象吗？造物主在他所造的圣殿中，甚至没有足够的衣服来使得显为尊贵，只能从牛的脖子上取下一个襁褓来。西面他走过来，他一看清这婴儿的脸，他就伸手从这年轻妈妈的怀里抱过这个小家伙，眼泪顺着的花白的胡子流下来。他把孩子举了起来，他说：“主啊，如今可以释放你的仆人平安离去，现在没问题了，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那是什么？别人都在嘲笑的东西，别人都在取笑的，而西面却凭着圣灵认出了那是神的应许。你不需要变成瞎子才能看到这一点，或者说知道我在谈论什么。世人所称为愚昧的，却正是神救赎的计划。这计划要把教会带到荣耀里。可以释放你的仆人平安离去吧，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那他对玛利亚说，他说：“这个孩子贝利要刺透你的魂，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被了解显明出来。”那注意，对你们我的犹太朋友们来说，那我今天刚认识了一个人，那坐在那这里前排的座位上，那就在接着弟兄的后面，那是俄裔的犹太人。那我的心向着以色列，因为现在时间不长了，他们的日子正在绽放，太阳要升起来了。古老的六角大卫之星今晚悬挂在耶路撒冷的上空，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旗帜，也是他们2500年来第一次成为一个国家。无花果树正在发芽，外邦的日子就要结束了，那就要结束了。哦，我多想在这一点上一直讲到半夜。他们成为一个国家的那天，也就是他们成为一个国家的那个小时，那并不知道那主的天使在后面向我显明了这个事工，就在那同一个小时，那并不知道。那最近我在开罗，那我想要进以色列去，那犹太人寻求迹象，他们说如果这是弥赛亚，让我们看到他行出复活的迹象，我们就相信。但圣灵说不是现在，所以我转身那回到了马尔斯山，然后继续往梵蒂冈去了。哦，我们已经到了尽头。那注意发生了什么？他说这个就是迹象，这孩子贝利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 许多人兴起，既是跌倒又是兴起，又要成为一个被毁谤的迹象，邪恶将开口毁谤这迹象。那注意，那其余的人都在那闲聊，说你好，那法学博士琼斯，啊，你能过来跟我们一起来吃鸡肉做晚餐吗？哦，拉比，那拉文斯基，那你怎么样？但在很后面的角落那里，在圣殿的另一边，坐着一个年老瞎眼的女先知，她已经84岁了。那她是个女先知，她待在圣殿里祷告，那就在那瞬间，圣灵降临在她身上，她就过来，瞎着眼，却被圣灵带领着，在那些势力良好人中间穿行，绕过那些穿戴高雅、势力很好的人，从他们当中穿过，才被他们看得更清楚。因为他是在圣灵的带领下，他在那个建筑里穿行，直到他来到了那孩子的身边，在那里他为这孩子向神献上赞美。朋友，今晚的同一位圣灵也在这儿，没有两个圣灵，只有一个。那你在圣经里读到过，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的。那你们相信了的，相信了神的医治的，那这些年来，那你们所信赖的同一位圣灵正带领你们走过全国各地，走过雪堆，走过浓雾，走过角落，走过街道，直到今天晚上，我们终于来到了今晚在这里做出应许的同一位圣灵的面前，他来应验他所应许的一切。因为不管怎么样，神都会持守他的应许的，他会做事，他会显出迹象，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们相信吗？哦，真希望我们能有多点的时间，但我们没有了。让我们低头祷告一下。今晚这里有多少人相信你们是被神带领来到了这个学校的礼堂，是同一个圣灵把你们领到这儿的？很好。我在想，今晚这里是否有谁你们魂里并没有感觉那么好的？那你觉得如果今晚耶稣显现，那你会觉得自己不配，那有点不配站在他的面前，那希望他现在纪念你，赦免你的罪，你愿意举手吗？哦，数都数不过来。罪人朋友，我想知道，那今晚虽然你是个罪人，从来没有做过任何的承认，但是你真的相信在他看到的做一件事之前，那你就相信今晚是圣灵带你来到这儿的，你愿意举手祈求怜悯吗？神祝福你，神祝福你，你，神祝福你，女士，你，女士，你很好。那在右边看台上的，神祝福那里的你，没错。那八个、十个，在二层看台上的，举起手来说，是的，神祝福后面的你，女士，神祝福你，后面的人很好。那后面看台上的，你们能举手吗？神祝福你，先生，神祝福你。那祝福在那儿的，那在上面穿红色的毛衣的，是的，祝福你。看台上的，我左手边二层看台，神祝福上面的你，神看到你的手了。 那左边那一层看台的举起手来，在你举手的时候你说，求神怜悯我，我相信，我相信圣灵带领了我，神祝福你先生。这样做需要很大的勇气先生，但这是你做过的最伟大的事。那底下我左手边的人，你们愿意向基督举手吗？只要说出啊，求你怜悯我，我相信今晚我是在神的引导下被圣灵带到了这里，神祝福你们。底下右边的，神祝福你们，很好。那在我们进行祭坛呼召之前，我们现在叫祷告队列，那让我们首先祷告，求神祝福这些人。有多少人愿意与他有更亲密的交通，能感觉到圣灵像带领西面一样的带领你，那最终会把你带入他的怀抱，你愿意举手吗？哦，这那我猜有2000多人，3000人。让我们祷告。现在呢，就用你自己的方式来向他祈求。主神啊，你是我们的神，我们多么的高兴你是唯一的真神活神。今天地上有许多神，那有些是快乐之神，有些是肉体之神，他们把大部分世俗的快乐来当作神，但是还有虚假的神，但他们不能说话也不会说话，他们不能思考，他们不能回答，他们只能被那些不认识真神和永生神的人来敬拜。我们这些出死入生的人，今晚有幸知道我们的神活着，他不是聋子，也不是哑巴，他的手并不缩短，他的伸手下来把我们所要的任何一点的祝福都赐给我们，因为他持守他的应许，他是一位能说话的神，是一位能回答的神，他也是一位持守他话语的神。那亲爱的神呢，我们今晚祈求你祝福那些作为罪人而举起手的人，有些可能是父我不知道有多少，因为我不知道，但你知道他们每一个人。那这也许是他们第一次参加聚会，但他们现在被神的话说服了，他们被圣灵所带领。主啊，求你拯救他们。我们那些想被你的爱充满的人祷告，等到圣灵吸引他们的时候，让他们不会错过他的带领，因为天已经黑了，你们像先知所说的那样，为了要听神的道而四处奔波，就无法听见神的道。让我们多么的感激，在神的仓库里边还有一点的缝隙。我们现在祈求也在你复活的大能中，在你的教会面前彰显你自己，求你使我的心我的魂和我的灵成圣，并使这群会众的心魂和灵成圣，使我们一起享受有可称颂的主耶稣的交通。那么让我们用坚强的信心的臂膀来拥抱他，并为他的再来做好准备，就像西面在圣殿里面说的，主啊，释放你仆人平安的离去，因为我们已经看见他复活的迹象，我们渴望看见他的到来。主啊，求你应允，与我们奉你爱子耶稣的名祈求，阿们。那记住，那这个话那正在录音，那没有一种的药物说他能医治你身体的，药物只能保持伤口的清洁，而是神来医治。医生可能那把一个异物给他取出来， 但是为了把它取出来在你身上切开的洞怎么办？血来医治呢？医治是细胞的生长。那相信我说的话，魔鬼没有医治的能力。那如果一个传道人这么说的话，这就表明他根本不了解圣经，也不了解他的神。耶稣说撒旦不能赶出撒旦。那诗篇103篇3节说，我是医治你一切疾病的主，对吗？撒旦不能医治，如果撒旦能医治，他就能够创造了，那么他就是个创造者，他就是神了。如果他是个创造者，他就可以给自己造一个国，给自己造一些的人。那我并不是要标新立异，但我肯定不同意那迪汉博士这位出色的教师的观点。他有关那蛇的种子的观点是，那会说约瑟夫说神的儿子们把自己挤进了人的肉身里，也许我们可以在离开前讨论这个问题。那根本没有这样的事儿。如果撒旦能那么做，他就是个创造者了。如果他是个创造者，他就是个神，就可以给自己造一个地球，给自己造一个宇宙，给自己造一群人，那跟神没有任何的关系了。但是他只能把神所创造的东西给歪曲了，而义那不义是义被扭曲了。别人让我教导的人都进到队列里了吗？那里有。那现在看一下他们那边，那多少人没有祷告卡想得着医治的请举手。那我的好朋友基督弟兄还有姐妹就坐在这儿，就在前排。那还有今天早上跟我在一起的这位犹太小弟兄约瑟，那还有那位弟兄伍德弟兄和姐妹就坐在这后面，待会在中间。那我的弟兄曾是耶华见证会的，他们有一个瘸腿的儿子，那腿因为小儿麻痹而蜷曲了上去。那在聚会上那圣灵回话，那当时比这栋楼的长度还要远，说坐在后面的那个人，那将他们是谁等等所有的事都告诉了他。这男孩已经痊愈了，那他现在连自己两条腿残疾都不知道了，是这样的吗？伍德弟兄还有伍德姐妹，是的话请举手。我们真的有一些有关主的伟大的见证，只是没有时间来讲。好的，那现在真正的敬畏，现在祷告。那接下来的时刻，那犹太人那先是个异教徒，后来又甜蜜的归信了主。你相信这是真理吗？你相信耶稣是弥赛亚吗？那当然你相信，阿们，神祝福你。那这可能是你第一次，那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带着这些去了以色列到你的同胞那里。你说伯兰弟兄，你似乎对自己很肯定。我之所以肯定，是因为我知道他在这儿，他做了应许，不是我，不是我去持守我的应许，而是他持守他的应许。你尽管去试验他一下。那如果主耶稣要行事，那做同样的事，就像他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里人子与井边妇人那样，你们会不会很高兴的知道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今晚就在外邦人的会众里，在外邦人的日子结束之前行出他的神奇奇事，你们会信吗？那他不是从这个州来的，也不是从这个城市来的，他来自另一个城市，他来自肯塔基，你来自肯塔基一个叫布鲁克斯维尔的城市，你的名字叫 Ella， 你的姓是托德。那你在这里是因为你在遭受神经紧张的折磨，那你还有心脏病，还有高血压，因为我看到医生在你手臂上绕一圈的东西。不就这样，我还看到你跟一个男孩在一起，是我指导他在屋里边转悠，那个男孩是你儿子，他有精神病，这是主所说的。那这有什么东西知道你？你相信他已经将你所要的赐给你了吗？全心相信吗？那去不去接受，只要你去相信，就能得着你所求的一切。你好吗，先生？我想我们彼此是陌生人。那如果是的话，那我们能举手好吗？ 那这是一个例子，就像腓力去找拿单叶一样的，这是一个男人。如果主神告诉我你的问题是什么，或者那类似的事情，你会相信并接受吗？那你主要的问题，先生，是神经紧张。那种紧张的症状让你的胃很不舒服，那还有你的后背还有头部，那也有问题，这是真的。那你来自俄亥俄州一个叫汉密尔顿的城市，你是 Park 先生，没错，你的名字叫哈丁，哈丁 Park 先生，回家去吧，耶稣基督已经医治了你。那奉主耶稣的名，现在愿你得痊愈。我们彼此是陌生人，主神确实认识我们俩，我们现在正站在他的面前。如果主神愿意向我启示你来这里的目的，你会相信他吗？首先你有紧张的症状，并且你那里脖子上有一处的肿块，那除此之外那家伙看不到，那是在你的裙子的下面。那为了让你知道我是主的仆人，你的心脏也有问题，没错，你关心你所祷告的另一个人，那那是你的儿子，那个儿子你不知道他怎么了，医生也不知道，但他病得很厉害，那发病病得很重，医生想把他的扁桃体切除，但你有点怀疑这个，因为呢其实是神经痉挛引起来的。不要怕，他会摆脱那个的，去吧，奉主耶稣的名，愿他应允给你。我们彼此是陌生人，但主神却认识你。你也不是这个地方的人，你是个肯塔基人，你正在遭受胃病的折磨，你还有心脏的问题，那里还有甲状腺的问题，有点像小的肿瘤一样的东西在喉咙里。你相信主的道吗？你相信你正站在他的同在中吗？那就接受他做你的医治者，上路去吧，奉主耶稣的名得医治。我们彼此是陌生人，我不认识你，你也不是本地人，你来自密西根州，你不是为自己来的，你是为别人来的。那是一个男人，那是你侄子，他在密西根，他刚做了一个手术，一个血栓的手术，医生给血栓做了手术，那这几乎那让他变得绝望了。那你下午为他祷告，这是主所说的，不要怀疑，他一定从那里边出来的，只要全心相信。过来，你相信我是神的仆人吗？我对你来说是个陌生人，神知道你，我不知道。你正遭受着神经紧张的折磨，这种神经的问题是由女性腺体的那一种的炎症而引起来的，这绝对是真的。非常的知道我是主的仆人，不是我在说话，虽然的是我的声音。你还有一个儿子，你很担心他，这儿子做了一个手术，那是在他的乳突上，他们准备再次手术，把手帕放在他身上，不要怀疑，他会得以康复的，你相信吗？对神要信心，不要怀疑，只要你能信。那坐在这边座位上的，你是怎么想的？那个男人在那里看着我戴着眼镜，那个女人正经过的那位，你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你相信神在向我启示你的问题是什么吗？如果我们彼此是陌生人，请举起手来。好的，你现在可以摆脱你的关节炎了。 那会众往这边看，相信。那站在那边，那坐在旁边的那个人，我看到一张病床什么的上来了，是坐在那旁边的那个人。那是一张白色的床，他在上面接受手术，手术是在他的胃里。徐立先生，你坐在那旁边的那个，坐在那旁边的是你妻子，因为我看到你们一起来的，没错。那他患有心脏病，完全正确。把你们的手臂按在对方身上，丈夫跟妻子，主神呢？魔鬼以为他能够蒙混过关，但我斥责魔鬼，奉主耶稣的名从你们身上出来。那这里就在这儿，那这里有位女士，她正在祷告。你难道没有看见那灵那光就悬挂在那女人头上吗？她在祷告。那她有妇科病，她有心脏病，那她有头晕，那就找错人了。等一下，那在这里，那等一下，她的名字叫波林谢伯德，站起来，谢伯德小姐，奉主耶稣的名得医治。哦，你怎能怀疑他呢？那后面，那后面那一排，那位女士坐在那里看着我。那她有贫血。姐妹，你相信主神会医治你正在为之祷告的贫血吗？好的，举起手来，这就是了。那在后面，后面最后面那一排，你可能认识，就在你身后的一位女士，她有肠道的问题，那请你站起来。好的，后面那位女士，那她患有，那在很后面的地方，那患有胃病，那请站起来，女士。那这边后面接受你的医治，戴着小帽子边上有根羽毛的那位，你得医治了，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我奉可爱的主耶稣的名挑战这群会众。那坐在这里，你是怎么想的，年轻的律师？你有心脏病，还有癫痫，你相信主神会使你痊愈吗？如果你信，举起手来。好的，你可以拥有了。红色头发的律师，相信。这边怎么样的？看这位律师坐在这里祷告，低着头举着手，这红色小外套的这位，你相信我是他的先知吗？你的脖子还有下巴都有问题，现在的病离开你了，可回家得痊愈了。相信主耶稣基督。那边有多少人？那里面坐在轮椅上的呢？你们所有人，你们愿意相信吗？你们其余的人呢？你们愿意相信吗？把你们的手按在彼此的身上，你们就会看到神的国临到你们，圣灵带领你们来到了这里。现在站起来，把赞美和荣耀归给神，主神的天地的创造者，求你差遣你的灵来医治这一整群的人。撒旦，你被击溃了，从这里边出去，奉主耶稣的名。